弟兄姐妹好，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谎言、生气与关于谎言、生气与偷窃，谎言、生气与偷窃。所根据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有一个商店的经理，他在巡视他的部门的时候，看到有个年轻的职员在柜台那边回答一个顾客说：“啊，没有了，我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了，我看最近也不会有。”啊，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很担心，赶快就冲过去，一把把那个职员给推到一边去，然后跟那个顾客说：“这位女士，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三天前已经下了订单了，你下礼拜来的时候一定有货。”那这个顾客就很疑惑的看了他，但是也没说话，又看了他几眼之后，就一语不发的就走了。等到这个顾客一走了之后，这经理就马上就转过头来，就教训这个年轻的职员说：“你到底受过训没有？你知道我们的训练说，不管顾客问什么东西，你绝对不可以说我们没有货，一定要告诉他说几天前已经下了订单，然后不久之后就一定会来。”这个职员的话，他就很恭敬的在那边一边听一边说：“是经理，是经理。”然后最后经理讲完了之后，在那边问他说：“你刚才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他说：“报告经理，我刚才跟他说我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有时候我们想要说谎，但是可能有时候说谎反而是弄巧成拙。有四个高中生，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天气很好，就决定说他们要到海边去玩。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才到学校去，到了学校就跟老师说：“老师，刚才我们在路上爆胎了，因为爆胎我们修了很久，刚刚才修好才来。”老师说：“这个爆胎是常常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你们因为来晚了，就错过一次的测验啊，一次随堂测验，现在要补考，就请你们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啊，他们就回去坐下来。老师看他们坐好之后，说每个人拿出一张纸来补考。大家拿出纸来，老师就说：“那补考的第一题是哪一只轮胎破了？”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关于谎言、生气跟偷窃，因为是比较严肃的题目，我希望你们不要听的时候觉得很紧张。我们先来看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圣经，因为不久之前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要过一个新生活，做新造的人，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是讲到谎言。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不要生气，就生气不要犯罪。第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那我们从这四节的圣经来看三样事情，就是关于谎言、生气，还有就是偷窃。关于谎言，圣经说你们要弃绝谎言，这件事情就叫我们脱去旧人。因为这里讲的这个弃绝，就跟脱去旧人那个脱去是同一个字。弃绝谎言，圣经不是说减少谎言，不是说少说几句谎，以后多说实话，但是减少谎言，而是说弃绝谎言，是说根本就不要说谎，好像是把旧衣服脱掉一样，说脱掉之后这件衣服就不在我身上了，说弃绝谎言，说不要再说谎，是完全的不要有谎言。那不说谎要说什么呢？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我们就有个问题，说这个邻舍指的是谁？这个邻舍后面有解释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这个邻舍应该是指谁？这邻舍呢，讲的是弟兄姐妹。因为如果你说是邻舍的话， 就弟兄姐妹，现在的灵舍跟以前的灵舍不太一样。说现在你的灵舍，有时候有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公寓，甚至住了好几年，但是不太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常常见面，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家里有什么孩子，不太来往。但是以前的灵舍，在圣经时代那个灵舍，他的旁边同样也是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一起长大，那很可能这个人也是他的家里的亲戚或是朋友。礼拜天他们都一起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一起去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所以他们是从小在一起的。圣经里面讲到灵舍的时候，讲的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的，都是跟神有约的，是一个有约的子民，讲的就是属于神的人。那他讲的是弟兄姐妹，我想神他是非常的同情我们人的软弱，他说你们讲要讲实话，但是他知道说你在每一个地方讲实话，叫你一下子全部都讲实话，也许你还办不到。他说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到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就要一起，就只是讲实话，不讲假话，因为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人会不会说谎话？我来做一个调查，我们当中你从小到大，你从小到大你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谎，从来没有生过气，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在三样东西你一样都没有做过的请举手。我想这是很普遍的三样事情，很少有一个人他在一辈子说没有说过谎，没有生过气，也没有偷过东西，三样都没做的。因为人常常会说谎话，有时候他甚至不是故意会说谎话的，但是他也说出谎话来。那神要我们有个新的生活，就个人与灵舍必须要说实话。那弟兄姐妹，我是感觉说教会是一个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讲话是说实话，他所说的就是那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听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就说很放心，把那个跟外面人讲话的时候还会有些戒心，但是跟弟兄姐妹说什么的话，我就是相信他说的就是什么。所以反而在教会里的时候，人可以说很放心，很 relax， 因为大家讲的是实话。那基本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免不了有时候习惯上的人还会去说谎话。你说我并没有说谎话，我没有特别去编一个事情来这边讲谎话，我没有不是这样子发生的，我还会去故意讲成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因为变得比较聪明了，那我们会讲一些话听起来是实话，但是其实是谎话。是怎么说呢？所以一样事情如果发生的时候，你不把它全部的事实说出来，但是你是拣选性的挑一部分东西讲出来，那个你晓得说你讲了人家听了之后，人家就会想到另一方面去，所以你故意在有设计安排的情况之下这样子说出来部分的实相。你说我没有说谎，那我说的是真的，但其实这算是一个说谎。我打个比方，好比说有张三这个人，那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是隔壁的太太打电话来的，他说张三呐、啊，我们家的那个吉米他的先生哈，在酒吧喝酒喝醉了，说喝醉的连开车都没有办法开车了，你可不可以到酒吧去把他给接回来，否则他自己开车我不放心。他是这个张三是个基督徒，他就很好心说没有问题，我去接他。所以他就开到那个酒吧门口，把车子停下来，进去把人给扶出来。那个人扶出来的时候还在那里喝醉的酒在那边说啊我没醉我没醉，他说啊你张三就说你不应该喝的这样子的，你太太很担心还叫我把你接回来。那刚好这时候有一个理事看到了这事情，本来他只看到张三的车子停在外面，说哎就张三弟兄也跑到酒吧来了，然后等了一会儿看到说张三扶了一个人出来，然后听到那个听话，他知道说啊原来是这个人他是喝醉酒了，张三去接他的。 但是李四呢，因为跟张三感情不太好，所以他后来就跟人家说，你知道那个张三弟兄吗？有一天我经过酒吧，我亲眼看到他的车子就停在酒吧门口，我还看到他跟另外一个人醉醺醺的出来，啊，这句话就传出去了，人家就听说，哎，张三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原来也是会到酒吧去，而且醉醺醺的出来。那这个李四的话说，我并没有讲谎话，他的确是看到他的车子停在那外面，而且的确是说张三跟一个人醉醺醺的出来。那他的意思是说，我说醉醺醺指的是那一个人，不是说张三跟他两个都醉醺醺出来。但是人家听的时候就说，啊，张三他也到酒吧去，然后他跟人家醉醺醺的出来。那他讲的时候，他是选择性的讲出来部分的实相，但是那个听的人听到耳中的时候，就造成一种印象说，啊，原来张三是这种人。张三他就发现说，为什么慢慢的教会弟兄姐妹不太跟我说话了，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怪怪的，啊，他也不晓得他已经变成一个名誉很不好的人。那因为有人他说了谎话，但是那个人他可以心里把他理解成说，我其实从来没有说谎话，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那只是他拣选性的说出来。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要讲的话就是把那个事情的整个的真相跟人家说出来，而不要经过多想之后然后改了，以至于人家会误导，那是一种说谎话。那弟兄姐妹，耶稣他说，说谎的人是从撒旦那边来的，他说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说谎是出于他自己，他本来是说谎的，而你们说谎的话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主耶稣他也说，一个人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再多说，你讲话的时候就讲真实的话，特别是在家里面跟在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总是说实话，你不要去故意去隐瞒什么或选择性的说什么，你让人家相信说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而其实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你讲谎话之后你自己里面受到亏损，你就开始慢慢觉得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你会心里面会知道说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时候你对自己的感觉会不好。其实在也许你不会说出来，但是慢慢的在潜意识当中你会自己开始看不起自己。那第二样事情就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得罪了上帝。箴言书里面有这么几节圣经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什么？那这是很标准的这个智慧书的平行句哈。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他讲了两遍，这是平行句，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们注意下面那几样事情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接着他又说了七样事情出来，说耶和华不喜悦的是什么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争分的人。说这七样事情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是他心中所憎恶的。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七样当中其实有三样是跟说话有关系，有两样很明显的是说撒谎，第二样他说撒谎的舌，第六样他说涂谎言的假见证。也许你要问我说，那么牧师请问这两样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在说人在说谎。第二样他说撒谎的舌，就是说这个舌头他习惯性的是会撒谎的，他常常一讲话的时候就会说出一些谎言来。那第六样说涂谎言的假见证，那个假见证其实指的是人，就说谎话的假见证人，就当在事情有个关键的时候，你的一句话可以决定那个人他的名誉他的命运的时候，而你所说出来的是不真实的话，那种情况神不喜欢，就是涂谎言的假见证。还有第七样其实是跟 说话有关系，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讲的也许是谎话，也许是谣言，也许是闲话。那弟兄姐妹，你看，讲到神所不喜悦的七样事情里面，有两样很明显的是跟说谎有关的，然后第三样也是跟说话有关系，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去说谎的话，不但自己心中受亏损，而且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就受到伤害。所以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就不是说少说一点，而是要弃绝。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那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练习来说实话。你说实话之后，你慢慢养成习惯，我们心中也会觉得说自己很好，自己对自己就有一种尊严在你里面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练习说要来说实话。第二样事情讲到的是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许你们会注意到这三样事情，圣经禁止两样，但是中间这一样它并没有禁止。圣经禁止我们说谎，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圣经也禁止我们偷窃，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但是他没有说生气的人不要再生气。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神知道说人生气是免不了的，而这是一个情绪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神给你在三方面设置了限制，第一个是道德方面的限制，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第二个是时间上的限制，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个是属灵方面的限制，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三样事情，说当你真的是就算是你生气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到三样，说不要在这三个限制上面来出轨。第一个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你就算很气的时候也不要犯罪。你说人生气的时候会犯什么罪？人生气的时候会报复啊。如果你的性情不是很激烈的一般的人的话，他生气的时候最容易就是出口伤人，在很生气的时候会讲话，讲出来话其实不是完全能够代表他本心的，但是在气头上的时候说了一些话，那个话呢就会伤害到别人，那伤害人也是一种罪啊。那有些性格比较激烈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呀，怎么进行报复，甚至怎样进行身体上的伤害。生气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你要控制自己的怒气。我因为在准备这个讲章，我在前天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消息。在3月23号的《洛杉矶时报》上登了一则消息，他说在 Fountain Valley 有一位78岁的先生，他在气头上就用斧头砍伤了他的妻子，啊，警方就去进行调查。那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当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年龄，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情绪这件事情跟年龄不太有关系。不管我们是年轻或年纪大，有时候会被情绪所胜过。但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警方说那个发生这件事情的时间是在早上6:45，说那个时候他的太太早上坐在椅子上在祷告，然后这个先生就拿出斧头来伤害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警察调查的结果说，因为在前一天的时候他们夫妻之间发生很大的争吵，所以在那天早上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这就使我想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句话说，不可含怒 到日落。那你看这件事情它发生的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因为会怎么样的，有时候是当天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心里就很气很气，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甚至是跟自己很亲的人，他也是越想越气。当你一个人的思想陷入那个牛角尖的时候，也就会很难出来，以至于说第二天他一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去伤害到他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尽快的来处理你的怒气，而不要让它一直持续下去，你时间一久的话只会使事情变坏。那最好是你能够跟对方做正面的沟通，来讲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一般人啊，问你吧，你什么时候会生气？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发现我最生气的时候就是我肚子很饿，然后我到一间饭馆去吃饭，然后我坐下来等了很久很久，然后那些比我晚来的人他们都开始在那边吃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最气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情况比我好一点哈。不过很多人说他们生气的时候是说自己被得罪的时候，自己被冒犯的时候，别人说话伤害到他的时候，或者别人对不起他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时候，或者是别人做错事又应不道歉的时候，然后就会很气很气。那有时候这个气得不得了，然后双方又不讲话了，会晚上就越想越气。那如果第二天还没有解决的话，那情况就会变得更恶化，他会继续就钻牛角尖下去，然后继续的这边想想想，变得这个怒气就变得酝酿，从小事变成大事。怎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练习，会对你家庭夫妻的感情有好处，弟兄姐妹人际关系都有好处，就是在平时的时候练习道歉，在平时的时候练习道歉。如果你发现说有些地方是你错的时候，你就先去道歉。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很容易道歉的人他不太容易生气，那些气得很厉害的人他平常也不太容易道歉。你如果愿意说会道歉的人，就是说他也会看到说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他愿意这边道歉，说自己错的那一部分，那很多事情就解决了。这样他去想到别人亏欠的时候，也不会说想得这么厉害。那圣经也说，这还牵涉到一个属灵的层面，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一个人生气，而这个怒气又没有解决的时候，是魔鬼工作最好的机会。这个地步的意思就是工作的机会。你不可以给魔鬼留下一个工作的机会。弟兄姐妹，人的心理的进程呢是有顺序的。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大概是根据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个是你气对方气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你心里面开始丑化对方。你要觉得说我这样子气他是有原因的，是对的，所以你会把对方就越想越坏，越想他越不对，越想他越不好，甚至有时候就把他变得丑化跟恶化，就想说他这么糟糕，他这么坏，他这么难怪我对他这么气啊，所以我这个气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原来也许只是五分的不对，当你继续的酝酿下去的时候，可能把他想到说十分，就越想他就越难看，越想他就越不好，越想他就越邪恶。所以在你观念当中，你开始去丑化对方。那第二步骤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些报复的念头，就开始有一些报复的念头，说他这么坏，那我要怎么办？我要骂回他，或者我要写一封信去讲他不好， 或者我甚至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开始说，哎，我要骂他几句，我就会很痛快或怎么样，你会想到一些报复的念头就开始在你里面就进行，那这些都是魔鬼工作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付诸行动，那些性格比较激烈的人，就像刚刚看那个犯罪的人，他就会真的去付诸行动，就去伤害对方。那有些人他呢，他就是去讲一些话骂人，或者是写信，或者是怎么样，就去言语上或行为上就开始去攻击对方。那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自己会后悔，关系也会受到伤害。那这是说，如果我们不照神给我们的顺序来好好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给了魔鬼留了地步，然后在你心目当中这个魔鬼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最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有一个劝告，就是大家练习一下慢慢的生气，慢慢的生气。如果说你是有写信的习惯的话，你那个信写好之后先不要寄，先摆在你的抽屉里让它凉三天。如果三天之后你心平气和的觉得说这是要跟值得要记的，不是说气话，而是要讲清楚的，你就记出去。那又因为现代科技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那个 email 你只要 hit 那个 button 它就 send 出去，你要再收也收不回来了。所以你写那个 email， 如果这个 email 是很生气时候写的，弟兄姐妹请你先把它 save 起来，好，你也是把它 save 个三天之后，你再觉得说我还是要这样说的时候，那么你再送出去。你不要在气头上做一些事情以后会后悔的。那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教导，在雅各书他这样子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特别解释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快快的听，当我们听人家讲话的时候要敏锐，这个快的意思就是要敏锐的时候，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听不准的时候会误会别人，也是造成你生气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学会了说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聆听，你会注意的听，你就快快的听，敏锐的听。而说话的时候，特别是生气在气头上的时候，要慢慢的说，三思而后言，不要一下子就脱口而出。慢慢的动怒，先不要这么快就做结论。有没有可能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误会他了？你要不要再多问几句话，大家讲清楚一点？而最后是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你在气头上所做的事情常常并不是发易怒，因为我们不是耶稣。耶稣圣经有记载说耶稣他有发怒，但是耶稣每次发怒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有人得罪他，而他是发易怒，有人把神的殿弄污秽了，耶稣他动怒，他就洁净圣殿。有人法利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要医治那些手已经枯干的人，而那些法利赛人不动心不愿意，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因为这样子耶稣而生气。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受到得罪而生气。而我们怎么做呢？箴言上有句话这样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真正的勇敢的人是他能够克制自己怒气的人，比他发出脾气来摔东西大吼大叫更加的勇敢。你如果能够把那个怒气克制下来的话，你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在美国有一个很小的一群人，他们叫做 Amish， 在宾州有这个 Amish people。曾经有一次的读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他们做了一个就登了一小则的 article， 就说有个记者他专门去访问去采访，说这一群的人，这个 Amish 的人， 他特别先到他们那个小孩子的地方去观察了很久，小孩子的学校，他就看到那些孩子们跑来跑去啊，干嘛的，就是在他们上下课的时候，有 break 的时候在那里玩，他就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为什么这边的孩子啊都不会 yell at each other， 不会对彼此的这边大吼大骂的这样子啊。他说在别的地方那些 playground 这些孩子们都会在那边吼来吼去叫来叫去的，为什么这些 Amish 啊，这是一种很严谨的那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啊，他们很守古的，就说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从来不会这边彼此大吼大叫。然后就去采访当地的那些长老们，就说我们这里看了好一阵子了，我们到你们小孩子的学校去看，发现你们孩子很特别，他们从来不彼此的这边叫骂啊，彼此的这样子大喊叫。他说为什么啊？当地的长老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 Amish 的大人彼此在那边大吼大叫的啊？这就回答了他的问题，说原来就是他们大人之间也从来没有说这样子很生气的在那边大吼大叫，所以他们的那个孩子们也都没有大吼大叫。说这个生气这件事情，这个怒气这种事情是会影响的，而那个上一代控制住他的怒气，他就不会影响到下一代。有时候当你很生气的时候，特别对某一个人你越想越气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神保守，我们可以设法使自己安静下来，想想那个人的好处。怎么样的？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在大概八九十年前吧，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个美国最大的一个石油公司，那时候还没有说什么 Exxon Shell 这些，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是 Standard Oil， 他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不太注意，但是他的那个老板的名字确实大家都知道，就是 Rockefeller， 那个洛克菲勒。后来他这个 Standard Oil 才分成现在的好几个的石油公司，所以当时最大的公司是这个标准石油公司。那在八九十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的一个部门的主管做了一个错误的商业上的决策，结果那一次使得他们公司亏损了几百万美金。那这是在八九十年前，那是很大很大的一笔数字。那第二天说在公司的时候，大家都不敢见这个老板，都躲得他远远的，说老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你这个时候谁去跟他讲话一定倒霉。那只有一个部门的主管是没有办法，不是那个出事的人，他被那个老板叫进去，因为要交代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他到办公室里面去的时候，看到洛克菲勒正低着头在写一张单子，他就在那站在那边等了几分钟，最后老板才抬起头来跟他说，我们公司最近出的这个纰漏你知道吗？他说知道。然后这件事情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亏损，他说是的啊。然后他说，这个洛克菲勒说，我正在想一件事情。然后他一边讲的时候，这个站在面前的这个属员就看到他在桌上写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慢慢明白了，原来他在写了一张单子，就写的那个出事的那个主管的那个名字在上面，然后他在一行上面就这边写说他为公司所做的好事啊，就把这个出事的这个主管当初怎么样在公司里面尽忠，然后他给公司的服务带来什么样什么样好处，他就一样一样的这边写下来。对，然后当他写完了这个单子的时候，在另外一行就带来的坏处就是最近出了这一次的错啊。当他完成这个单子的时候，他就没那么生气了，然后他也没有把这个出事的这个主管给开除掉。那个在他站在他面前看到这件事情的跟他讲过话的那个人，后来他就回忆这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对我这一生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当你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你要冷静下来想想得罪你的那一个人他有什么好处，这样子的话你不会在生气的时候失去控制，以至于做出一些会后悔的事情来。那这是关于怒气方面的事情啊。圣经的教训就是说，就算你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含怒不要到日落，尽快的尽可能的在短时间之内 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总是在那边想想看怎么样可以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你不要一个人不解决，可是你脑海中慢慢的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先是丑化对方，然后想怎么报复他，然后最后以至于你会说出或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来。那第三样事情是关于是偷窃的事情。第三样就是在第28节说从前偷窃的我要请大家仔细跟我读这一节，然后你找出三个步骤来，我们学怎么读圣经啊。第28节，第4章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看到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把不好的变成好的三个步骤，有没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是第一个步骤。你偷窃的时候你是一个消耗者，也是去占有别人的成果，是消耗。第二个步骤是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不但不偷了，而且要做一个生产者，做一个工作者，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你说我已经不偷了，而且我是自己努力，我是自己赚钱养自己，这已经很好了，那圣经还要你再走第三步。那第三步是什么？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但是自己生产了，而且要做一个贡献者，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三个从不好的变为好的这个步骤，从一个消耗者到一个生产者，然后到一个贡献者。如果你从前是偷窃的，那不要再偷，而且要开始做正经事，要努力，而且当你有余的时候要想到那些缺少的人，就跟他们来分享。那弟兄姐妹，也许你说现在的人很少做偷窃的事情，我们现在物质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不像以前的人真的是穷得没饭吃或怎样，有些人会去偷东西哈、偷东西。然后现在的人好像很少偷东西。那弟兄姐妹，这偷窃这个事情呢还是有时候是会发生的啊。也许不一定是你去店里面去偷东西或到哪边去偷东西，但是人的心里是有时候会想要去占一些便宜，或占一些小便宜，其实是蛮小的东西，但是你有心无心之间的话，你会去想要去占这么一点的便宜。但是如果说你想说占这个便宜的时候牵涉到不诚实的话，那弟兄姐妹，你宁可说还是诚实不去占这个便宜，因为这样子你所得到的反而更多。如果你一时忍不住去占这个小便宜，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情，你这个心理方面这种愧疚感其实是更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说你那事情来的时候你靠着神的帮助，你胜过这个试探，你诚实了，你没有去占这个便宜，而你事后会觉得说啊，感谢主，靠着神的力量我胜过这次的试探，你里面会对自己的感觉很好，觉得说啊，自己这样子做感谢主，我又得胜了一次，而不会说有一种挫败感。然后你花那个时间，那有些事情啊，就是只要你去努力去做的话总是会有成果啊。另外一件说在我们现代这种社会当中比较常见的事情就是看你要不要称它为偷窃、okay? 但一种事情就是说给别人 credit， 就是别人所成就的那部分我们是把那个功劳归给别人啊，或多或少你说这是属于别人的我就把它归给他，那这是一种，也是一种说练习方面。所以在美国蛮注重这件事情的，说你要那什么地方是 credit due， 你要把那 credit 给他，要让他归功给那个人哈。那这是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去做正经事的时候并不会特别的花时间，你说偷东西比较方便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也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说，说在1887年的时候，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 说1887年的时候发生过，在美国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个顾客啊，他到他常常去的那一家杂货店去买东西，那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就算账，他就给了那个店员一张20块钱的钞票。那那个女店员她在收那个钞票的时候，因为那天有点水有点湿下雨，她这个拿到那钞票的时候就发现那钞票上有点那个硬褪色，有点褪色。那她心里就有点警觉，说这个钞票怎么会褪色、okay? 是真钞吗还是假钞？但是因为这位顾客已经跟他们交易很多年了，每次都在这里买东西，他就相信这个客人，所以他心中虽然有点疑惑，他还是照样的找钱给他，因为在当时那个20块钱美金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他还是找了钱。可是后来之后他越想心里越不安，所以他最后终于他还是联络警察了。那警察拿那张钞票回去研究的结果就确定，经过鉴定说这是一张伪钞，伪钞就问明了那个人住在哪里，然后就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去搜查，搜查的结果就在他的阁楼上就发现了那个制造伪钞的那个整个的设备。原来在当时没有很进步的印刷术，都是那个人用墨水用很细的工一点一点的画出一张一张的假钞票来的，然后用那个钞票去来真的去用。那在那个当那个房间里面另外还发现了有3张画，也是画得很漂亮的画。他们说后来警方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销毁那些伪钞之后，他们就把他的那3张画拿去拍卖，说没想到因为那个画是画得非常的好，在当时的钱总共卖到了16000块美金，平均起来一幅画的价格超过了5000美金。那后来他们就说哈，因为他画那张假钞票画得很细很细，几乎可以乱真哈，说他画那张钞票的时间跟他画那幅画的时间差不多是一样的，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但他如果是正经好好的去画画，你看他的画的画的画这么好，可以卖这么多钱，他实在不需要去制造那个伪钞。那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偷窃，因为他制造伪钞，但是如果他去做正经事的话，他其实可以有同样的结果，但是他是正正当当的得到那些钱。神告诉我们是说有更好的道路在给我们，当我们用那个心思意念去得到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你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创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所得到的好处你还可以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使那些人能够得着好处。那弟兄姐妹，这3样事情哈、说谎话、生气、偷东西，几乎是人生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会碰到的事情。圣经他一讲到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讲这3样事情，说在3样事情上我们脱去旧的开始新的。那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这3方面给我们很正面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很容易引导我们去说谎，去含怒，培养自己的怒气，很容易影响我们去偷窃。可是神的话，神总是带领我们去到公义、善良、正直的那方面去。我们就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不要去学这个世界上的事，但是要把你的心献给神，让他来改变你的心怀意念。那我们今天看了这段圣经，最后给大家一些实际上的建议，你们斟酌一下可否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加以实行。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做一个敬虔的操练。那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说你给自己有一个敬虔的操练，一种 discipline， 你就在这件事情上来操练自己。可以三方面来做敬虔的操练：每天读圣经，每天唱诗歌。那诗歌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你听诗歌，你开车的时候听诗歌也可以，你自己唱诗歌那更好。但是那个诗歌会使我们的心情就归向神，你这一天你的心好像都已经被调温调好了。那另外弟兄姐妹，你要养成一个听道的习惯，你要让自己养成快快的听哈，你听到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但是慢慢的动怒。你要养成一个说用你的心去仔细去听到的习惯。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说我可能是你们当中最喜欢听到的一个人，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比我更喜欢听到。我不但讲到我自己是最喜欢听到的一个人，我常常说一天下来如果我没有听到神的仆人跟我讲一篇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会在收音机上或其他的资源上，我总是练习来听神的道，听神的仆人这边讲道，借着给那位仆人他的亮光，我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你可以练习自己听神的话语。如果你做在三样敬虔的操练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跟远离恶。第二样事情就是关于说实话的练习。那我想第一个我们就练习说我们真诚的表达自己，说当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总是尽量说真诚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 misleading 的误导的，但是真诚的表达自己。那第二个我们要练习的就是说我们不随口编谎话，不要临时到嘴上哈，那撒谎的蛇就是他会随时就编出一套话来哈，我们就练习不随口编谎话，然后不故意误导别人，刚刚有说的那个哈。那关于控制怒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也是三样事情。一个是我们练习慢慢的动怒，关于慢慢的动怒这个怒气的控制的话，其实在市面上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或者是书，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控制怒气。大致上就是跟我们说，当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你要学一件事情，不要在气头上的时候发作出来。有的人就说你要深呼吸然后数到十，那有人说我气得不得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数到十。他说你要练习，你要练习，你如果数不到十你数到五也好，你就不要说没有控制就让它出来，就练习慢慢的动怒。而刚刚有说了，如果你是写东西或者写 email 的话，你如果这是气头上写的，你尽量不要在那个时候就把它送出去啊，慢慢的动怒。然后我们练习一样，可以多做正面的沟通。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之间有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情的话，可不可以尽量的说再多谈一下，再沟通一下，也许中间有些误会的地方，多讲几句话，对方的心，对方的意思就更加明了了。所以这也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那第三样事情我跟大家曾经有提过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开始说学习练习做一个会道歉的人，说如果我有点错的时候我就会道歉。通常会道歉的人他就比较不太会生气。关于偷窃方面，不要偷窃啊。第一个我们练习就不占那些小便宜，不占小便宜哈，那些小便宜其实是大试探，对，就是不占那个小便宜。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练习说做一个习惯性的会归功劳给别人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学习常常的与别人分享你工作的成果，就是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虽然是你辛苦做出来的，但是你能够更胜一筹，你就跟别人来分享你辛苦工作出来的成果。那这三样事情 弟兄姐妹，我相信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受他的影响。神给我们有很正面的教导，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教导的话，神会借着说话方面，还有处理怒气、处理情绪方面，以及工作方面来祝福你的家，祝福你，还有祝福我们的教会。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圣洁的神，而且主你是慈爱的神，你呼召我们归你，成为圣洁蒙恩的子民。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天父，我们相信你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对我们不好的，你叫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对我们好的。主，我们把今天所谈的这三个主题恭敬再一次摆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恩待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三样事情上蒙神的带领，蒙神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